弟兄姐妹平安。在这里我们还没有开始正道之前，我们先用一段的时间对我们孩子教导。孩子们，你们注意一样的东西，就是说你们现在活的一个的世代是非常不容易的。慢慢的以后你们长大了之后，你会发现以后的人结婚跟现在结婚有一点不一样。以后的人，可能你们那一代的人哦，以后结婚是男人跟男人结婚，女人跟女人结婚，是有可能的，这些事一定会发生的，他们会回到以前在旧约，在很久以前古时代的时候，就是男人跟男人结婚，女人跟女人结婚的事情，所以你们不要这样，好吗？结婚是男人跟女人，女人跟男人，就算你的朋友男人跟男人结婚，你也不可以跟着他们一起这样做，你们在活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的时代很不容易哦，你们要为爸爸妈妈祷告，如果你们经常在家里看到爸爸妈妈吵架，你要做什么？你要为爸爸妈妈祷告。为什么呢？因为爸爸是罪人，妈妈也是罪人，更要为爸爸祷告。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做爸爸很不容易，很难，做男人很难。往往撒旦要攻击、摧毁一个家庭，最后下手的地方就是向爸爸下手。爸爸一倒，整个家就破裂了。所以要为爸爸妈妈祷告，让他们真的能够和睦，能够彼此忍耐，爸爸不会跌倒，不会在外面有其他的女人，这个要祷告，不要认为说你爸爸就不会一定不会跌倒，如果你爸爸说我一定不会跌倒，这样他有可能会跌倒的，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先告诉你。如果你爸爸告诉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我告诉你，建发牧师告诉你，他很可能会跌倒了，因为他认为他很厉害嘛，他有一天他就不谨慎，他就跌倒了。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跟你的爸爸不在了，或者你妈妈不在了，你一个人跟你的爸爸住，或者一个人跟你妈妈住，你们相依为命的话，不要气馁，因为你们还有上帝，不要气馁。如果以前爸爸做错不对的事情，你要饶恕他，他毕竟他生了你。如果是你妈妈做了不对的事情，你也应该饶恕他，毕竟他也生了你，好吗？就像耶稣赦免了我们，饶恕我们一样。如果你现在跟你居住的是一个不是生你的妈妈，或者不是生你的爸爸居住，他们对你很好的话，你要感恩，你们要把他当成你真的爸爸，要把他当成你真的妈妈，千万不要有时候吵架的时候或者这个养父或养母打你的时候，你生气的时候，千万不要说你不是我的爸爸，你不是我妈妈，千万这种话不能讲，因为你一讲哇，告诉你，你伤透那个人的心。Never say such thing 所以今天的时代很不一样了，很不一样了。我们在的一个的世界，一个的时代很不一样，家庭破裂的程度是很大很大的。所以孩子们，希望你们长大了之后，你们都能够好好的选太太，很好的选丈夫因为。你好好的选对了之后，然后自己也要像样，结果以后你就有美满的家庭。好，我们今天要开始今天的正道，今天的经文已经来到了马太福音19章，所以这个课题曾经有教导过，不过经文今天来到这里，我还是要处理这段经文了，还是要讲起这一段的经文。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是取自马太福音19章1节到第12节如果你没有圣经，你们可以翻开，然后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求你真的开恩，当我们听到的时候，若我们心里有不对的地方，求你责备我们，使我们回转过来。主，你用你的正道建立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愿意降服在你的律法之下。因为你的律法不是要刻薄我们，因为你的律法是圣洁，是公义的。你的律法都是为了要让我们活得更好。但主啊，因为我们有罪，我们经常悖逆，甚至我们阅读你的律法的时候，我们觉得是苛刻，我们觉得我们可能觉得是不对的，我们可能甚至要反击你。主啊，求你真的开恩，求主你真的怜悯。主啊，宽恕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好好的来学习，让我们知道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人应该是分开的，因为他们是属世界的，我们是属你的，所以我们要有不同的标准，因为我们是你的子民。主啊，你就光照我们，你的圣灵教导我们，责备我们，安慰我们，建立我们，引导我们。我们祈求奉主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我们的正道的题目是基督徒是否可以离婚，离婚后是否可以再婚。所以首先啊，在讲这个的课题的时候，我把你们当成上帝的子民来讲。如果你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就有他的律法在你的身上，他有他的要求在你们的身上。你进入了上帝的国的时候，你就是上帝国的子民。上帝国的子民有上帝国的律法，有上帝国的要求，上帝国的做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两个的课题。基督徒是否可以离婚，离婚后是否可以再婚呢？取自马太福音19章1节到12节。好，首先我们来看经文，马太福音19章1节到12节。第一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就离开了加利利，来到约旦河东的犹太境内，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在那里医好了他们。法利赛人前来试探耶稣说，人根据某些理由休妻可以吗？他回答，造物者从起初造人的时候就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些话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样你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第七节，他们就问，为什么摩西却吩咐人诺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呢？他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才准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如果不是因为妻子不贞啊，或者就是淫乱哦，就是犯奸淫了。第十节，门徒对他说，夫妻的关系既然是这样，倒不如不结婚了。耶稣对他们说，这话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的，只有赐给谁，谁才能领受。有些人是生来就不结婚的，有些人不能结婚是因为人使他们这样，也有些人是为了天国的缘故自愿这样的。谁能领受就领受吧。在这里弟兄姐妹，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节的时候到第二节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就离开了加利利，他就到约旦河那里。当时候同样的有许多的人就跟随耶稣啊，他们当然是希望耶稣医治他们了，所以结果耶稣有许多人跟随他，结果他就医治好了他们。后来就当时候的宗教师，这些熟读旧约律法的宗教师，他们就来试探耶稣。这些人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来问耶稣是因为他们要试探耶稣，希望耶稣讲错一些的事情，希望耶稣能够出言可能反对摩西，然后控告耶稣结果他们就是想要把耶稣拉下台。结果他们来试探耶稣的时候，问耶稣说，人根据某些理由，和本就翻译成无论什么缘故休妻可以吗？所以法利赛人他们这样问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取自旧约的这一段的经文，在生命记24章1节。在生命记24章1节的时候，摩西曾经这么的论道，他说，人娶了妻子得着他以后，如果发现他有丑事以致不喜悦他，这个丑事以致不喜悦他，和本就翻译成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 不喜悦他，他就可以给他写休书交在他手里，叫他离开夫家。在这里的时候，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有 两群拉比，两个不同的思想的拉比，一种叫做沙麦，这个沙麦的拉比他们在解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他们就会解释说只有妻子犯下严重的错误的时候，那个丈夫才可以休妻。这个严重的错误就打个比方是奸淫，然后丈夫才可以把妻子休掉，这是沙麦这些比较保守的拉比讲的。但比较一些比较流行的一种的说法是另外一群的拉比的说法是那些西利尼的。西利尼的拉比呢，他们就会解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他们就解释说，只要那个丈夫觉得这个的妻子有丑事，就是不喜欢他，这个丑事是什么呢？就打个比方，如果太太，你叫太太煮饭，她煮饭煮得不好，她不顺服你，你就可以把她休掉。结果这些的西利尼人他们就会这样解释这一段的经文。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是有这两种的不同的观点，两派的讲法，他们来问耶稣，来考耶稣，来试探耶稣，看耶稣怎么解释旧约上帝的一个的诫命哦。所以在生命记24:1哦，这一段的经文，人娶了妻子得着他以后，如果发现他有丑事以致不喜悦他，和本翻译起翻译成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所以这个的丑事，这个不合理的事是什么？所以当他们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回到圣经，回到旧约圣经来讲解这段的经文哦，讲解他们心目中他们这些法利赛人所问耶稣的这个的话哦。所以耶稣就在4和5哦，马太福音19:4和5里面，耶稣就回答说，造物者从起初造人的时候就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些话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样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耶稣其实是引用旧约里面的一卷的书卷，是我们应该是熟悉的，如果你不熟悉的话就应该打屁股了。这段的经文是取自于创世纪，在创世纪里面2的时候耶稣其实是在引申创世纪2里面上帝造男造女，然后设立了婚姻，设立了家庭。所以在创世纪2:22里面，这里就记载，摩西就记载说，然后耶和华上帝又用从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带他到那人面前，那人就是亚当哦。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当称为女人，因为他从男人的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哦。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引申摩西5就是创世纪哦。你要注意哦，耶稣说什么这是摩西所说的这一些的话。摩西他就引用摩西的时候，他就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在创世纪的时候，你就看到上帝造男然后造女，然后结果使他们结为成夫妻成为一体。成为一体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情感上，在身体上在一切的事情上，他们联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的婚姻的一个的基础哦。请注意哦，这个的婚姻的基础是什么？男跟女，从来不是男与男，不是女与女，是男与女结合为一体哦。然后我们慢慢的来，我们接下来看看神的话怎么的来说。7他们就问，为什么摩西却吩咐人若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呢？他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意才准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妻子不贞，就是犯奸淫了。在这里的时候，其实在古时代的时候，古犹太社会的时候，甚至在古中国社会的时候其实休妻的事只有男人可以做，女人是不能休夫的以前古时候大多数的文化里面只有能够休妻，所以如果女人要跟男人离婚的时候也是要男人发那个休书的，这是当时候的一个的背景所以当时候上帝为了要保障就是女人的一个的利益就透过摩西就是给这个的休书，这个休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休书的话，这个的前夫他可以随时就是他说把这个女的赶出去之后，这个女的后来他找到一个男的，这个男的喜欢她，然后要追求她，这个男的这个前夫他可以讲怎么说呢，他说你勾引我的老婆然后控告她，或者会可以控告这个女的说哇你不贞你不洁你乱跑。所以当时候上帝就透过摩西就吩咐，凡要就是要离婚的时候，就这个丈夫一定要给这个休书，这个休书是一个的保障，以至于这个女的她得到这个休书了之后，她就说我跟她是没有关系了，所以她可以再另嫁然后另外一个那个男的甚至可以另娶，这是一个的保障所以耶稣这么的说，告诉他们说摩西给他们这个允许他们就是休妻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心硬结果你看到这个的法利赛人他们问摩西的时候，他们问假意的问摩西就是问耶稣，他们就假意的问耶稣说为什么摩西要给休书呢，他们就问耶稣说为什么摩西要给休书呢，所以他们是其实是要在期待一个的机会要控告耶稣就是违背摩西的。但是摩西在解释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他并没有说是摩西允许就是鼓励他们或准许他们就是或者鼓励他们或者吩咐人要离婚的。所以耶稣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摩西是因为百姓的心是心硬的，人的心是心硬的，所以耶稣准许他们休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你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的律法是准许人休妻的，然后你会看到一样的事情，耶稣在解释的时候，上帝给这个的律法是因为人的心刚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旧约律法的时候，有一个东西要注意的，就是凡是律法所准许的事情，不代表就一定是合神心意。我再重复，当你阅读旧约律法的时候，不是所有律法上所记载的事情就一定是合神心意。旧约的律法记载说摩西准许人离婚，但耶稣说这个是合神心意的离婚吗？不是，而是什么？而是耶稣什么说他们是因为他们的心刚硬，所以上帝容许。所以我现在给你们一个的例子在生命记21章15节你看到在旧约的律法里面是有多妻的，律法是容许就是任凭人有多妻的，他为了害怕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有多妻的之后，他们会就是不照顾第二个的妻子或者那个不喜悦的妻子的孩子，结果摩西的律法里面有这一段的经这个的律法来保障那个他那个男人的那个可能大老婆或者小老婆那个他不喜悦的老婆的孩子的利益在生命记21章15节摩西这里就说，人若有二妻，一为所爱，一为所恶，所爱的所恶的都是他生了儿子，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律法是不是有律法关乎一个男人可以有两个老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不可以说因为旧约的律法说一个男人可以有两个老婆，所以上帝是容许一个男人鼓励一个男人有两个老婆的，是不是？不是 所以你要知道，有一些的律法上帝颁布的时候，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刚硬，所以他为了要保护人，保护那些受害的人，所以就颁下了这些的律法。所以律法的功用不一定就是说有律法就是一定是上帝所赞成、上帝所鼓励的一件的事情哦。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说是因为人的心刚硬，所以人后来结果上帝就容许，透过摩西容许人颁这个的休书休期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要指这样东西，就是今天我们也处在一个很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的时代啊。婚姻是我们需要竭力的去保护保障的。今天同样的人的心跟以前的人的心也是同样一样刚硬的今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的这个离婚率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我差不多可能有一半的朋友他们都是离婚的。其实基督徒的那个的离婚率会不会比较低呢？不会哦。其实基督徒的离婚率也是差不多是一样的。所以你知道有一些的地方这不久前有一个的姐妹，她就告诉我，她去到一个的地方，后来她们就发现这个律师，他们要结婚的话要请律师，就是要办这个的结婚的时候，他们要买这个的配套的时候，这个的配套呢是结婚跟离婚的配套一起买的，不可以分开来买，不是说我只要结婚呢。所以你到律师楼的时候要买配套的时候，结婚配套的时候，这个的配套是什么？结婚跟离婚一起卖的。如果你分开来买哦，是很贵很昂贵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的社会已经算计，已经算好了，就是人结婚了之后十之八九要什么？离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耶稣他就指出哦，离婚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在旧约里面通融任凭人离婚，是因为人的心刚硬。所以今天人的心刚硬的时候，刚硬到一个的地步，是男人尤其男人的心刚硬的时候，他们就会犯下奸淫，犯奸淫的时候他们就会破坏婚姻啊。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小心谨慎自己，我也要小心谨慎我自己，因为只恐等一下我们落入了淫乱，结果这个的婚姻就这个的整个的家庭就会被我们破损破灭了。所以有一些的人，他们犯了奸淫之后，他们犯了淫乱之后，他们甚至心就刚硬了，结果他们就离婚，这些事情都有的。所以今天离婚当然不单单仅仅就是男人他们犯奸淫，女人或者就是在里面有拈花惹草，今天有些时候也是姐妹哦，今天姐妹已经在有很多事情上都赶上了，那这个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今天也有可能一些的姐妹她们一些的女人她们也可能在外面，她们也有外遇，然后结果被发生然后发现，然后结果造成家庭的破坏，婚姻的破损哦。所以姐妹们，你们也要小心。然后经常离婚的事情是为什么会发生呢？不是单单只有这个的淫乱的事情。今天有些时候家庭会破裂，是因为在家庭里面争吵，经常的争吵。你会发现在家庭里面经常都会有权力斗争哦。家庭都经常会有权力斗争，除非那个在家里的丈夫他好像女人他非常一种很顺服人的一种的性格。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就那男的很顺服的，凡是老婆讲什么他就不说二，老是说一，老婆说一他就说一，老婆说二他就说二，老婆说那个太阳是方的他就说太阳是方的有这样的性格的人他们通常这样的家庭他们比较不会比较稳固。但是你会发现今天家庭很经常的就会每次就争吵吵架，为什么呢？因为丈夫通常他们就比较少爱妻子啊，丈夫是通常是男人是比较 project basis 的，就是通常是一个他要做某一个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集中他的精力去做这样，但很少的时候他就会就说集中精力在他的老婆身上。 但是他在追老婆的时候，他还没有成为他老婆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精力全部的精神就放在那个女朋友的身上。追到手了之后啊，他就慢慢的他就转移他的目标，就放在什么事业身上啊。这个就是男人，男人就是通常是这样的。然后你会发现在家庭里面哦，这个男人就比较少爱女人，然后女人经常也是会可能会跟今天的新加坡的女人很不一样啊。今天新加坡的女人她们很有主张，很有主见的。所以男人通常一生下来就很有主张，很有主见。然后新加坡的女人如果也很有主张，很有主见的时候啊，问题很长的时候就来了。一个家庭里面怎么可能有两个主张，两个主见呢？结果经常就谈哦，我们是民主嘛，谈。但谈的过程的时候，往往有时候都是很激烈的。所以圣经经常就责备姐妹是什么？责备他们不顺服丈夫。责备男人，责备男人什么呢？责备男人不爱妻子。所以很长的时候，家庭经常的吵架，经常的吵架，经常可能打架，甚至后来就分开。这一些的事情，这个的离婚会造成是因为人的心刚硬。当女人不顺服丈夫，男人不爱妻子的时候，结果人的心刚硬就造成婚姻就破裂。有一些的时候婚姻破裂是因为贪婪的事情啊，我有看过有一些的离婚是因为他们可能其中的一方有我看到的例子，有些时候是女孩子较多，在女孩子的这个的层面，就是他们没有办法享受他们要的那个的生活，结果他们什么就离婚。所以很可能他们就是要求，就是他的老公就是每一天就是他一直用他的钱用，然后老公赚的又不够多，然后结果他有很不满的一个的情绪，然后结果他就什么他就离开。有一些人是因为欠下了很多钱，那他们一直继续的花，结果他们没有钱，家庭很穷，或者欠下赌债，然后结果因为钱的原因，然后结果他们离婚。所以这一些的原因都不是合理离婚的一个的原因。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容许人离婚是因为人的心真的是非常非常刚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段的经文会让你看到上帝容许人离婚的只有两个原因。这段的经文让你看到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淫乱的原因哦。所以在整本的圣经里面，只有两种的情况之下上帝是容许信徒离婚的。第一个的原因是淫乱的原因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还有在马太福音十九章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就看到上帝容许当一个的配偶淫乱的时候，另外一方解除婚约。另外一个的原因是上帝容许人离婚是当其中的一个配偶遗弃，就是他不顾家了，他跑掉，他不顾家，他不要这个家，他不要这个老婆了，找不到他，遗弃这个的老婆。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的时候，你就看到只有这两个的原因是圣经容许人离婚。好，首先我们慢慢的来看在第九节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如果不是因为妻子不贞，就是犯奸淫了。这个新译本不贞呢，其实和合本就翻译成淫乱了。淫乱是什么呢？淫乱就包括了奸淫，就是结婚了的男人或结婚了的女人他有外遇，这个叫奸淫。所以淫乱这个不贞就包括了奸淫，包括了同性恋，也包括了人兽恋就是人跟动物的一个的性结合你们这样这个表情，因为你们还没有出国，你出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是很普遍的。在我二十年前我的朋友出国的时候，他们就有这种卡带，这个人兽恋的卡带是到处那个的街店都可以卖的。那么就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买来看呢，他应该是有看，因为他说很恶心，所以他告诉我很恶心的时候就是应该是有偷看的。所以这些事情淫乱的事情，所以耶稣说如果不是因为妻子淫乱就是不贞，就是犯奸淫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如果不是在这里的时候神学就称为 exception law， 因为你注意看哦，耶稣说，如果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如果不是，他有一个 exception clause， 因为妻子不贞，就是犯奸淫了。在这里的时候，在马太福音5:32里面也可以找到这个 exception clause， 这个如果不是哦，和本就翻译成若不是哦。所以总的来说，马太福音5:32，马太福音19:8到9，马可福音10:11-12，路加福音16:18里面，你把这些圣经的总的教导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不是淫乱的缘故，然后你离婚哦，不是淫乱的缘故离婚，男人再婚的话，那男人会被上帝视为犯奸淫。啊，如果你的老婆没有犯淫乱，然后你离婚，然后你离婚了，你再婚，上帝就把你视为犯奸淫。如果是女人的呢，女方呢，如果不是丈夫犯淫乱的话，她离婚了再婚的话，她也会被上帝视为犯奸淫。不单如此，那个娶她的另外一个的男的也会被视为犯奸淫。所以在这里说，如果不是啊，因为妻子不贞，就是淫乱了，就是犯奸淫了。所以你就看到耶稣在讲解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要提出一样东西，就是如果你到过不同的教会的话，你会发现不同的教会都有不同的应用的程度。我在这里要讲解一些教会的应用的程度，然后再讲解恩约教会的立场。有一些的教会，他们是坚决反对任何的离婚， They oppose all form all sorts of divorce。 他们所反对的原因是因为男人跟女人结婚的时候，他们是反映出上帝跟教会立约的一个关系，所以上帝是从来不丢弃教会的，所以丈夫也不可以跟妻子离婚，无论什么的原因都不可以离婚。如果你坚持要离婚的话，他们可能有一些比较更严厉的，他们会开除你的会籍，宣布你就是把你逐出教会，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教会哦，他们是主的教会。有另一些的教会，他们是容许离婚，但是他们容许离婚了，就是一个人他们的配偶可能犯了淫乱，教会容许他们离婚了之后，他们不容许任何的再婚。就是如果这个人要再结婚的话，他们不容许，也有这样的教会哦。有另外一种的教会是离婚了之后，如果那个人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就是配偶淫乱的缘故他离婚，然后他离婚之后他是无辜的话，就是他没有犯淫乱，是另外一半犯淫乱，他无辜的话，教会会容许他再婚。OK， 现在讲完其他的教会的立场了，现在我们讲恩约教会的立场。恩约教会的立场在应用这些的经文的时候，圣经的经文的时候所看到的就是，如果配偶淫乱，你离婚了之后是可以再婚的，这是合法的。或者你的妻子或者丈夫离世，你也可以再婚。所以或者另外一个的情况就是配偶离弃，就是他丢下太太或者丢下丈夫，也可以再婚，这是合法的，是上帝容许的事情哦。所以在威斯敏特信仰告白24:5，就是这里就说到，结婚后犯奸淫，清白者一方可以提出离婚，这是我们所采用的信仰告白哦。结婚后犯奸淫，清白者可以一方可以提出离婚，并于离婚之后视犯罪者一方如同已死，就是把他当成死人一样，当成他已经死了，与他人结婚乃认为合法。 OK， 所以如果你们之前你们的配偶他们是淫乱，他们后来你们离了婚，你们以后是可以再婚的，这是我们教会的立场，这是符合圣经的。在威瑟敏特信仰告白24:6也说，除了奸淫或教会与民事长官无法调解的故意离弃 以外，就是说除了奸淫，就是配偶犯奸淫，或者另外一个就是故意离弃，就是其中的一个配偶他离开，他就是丢弃老婆或者丢弃老公，而是教会跟民事长官没有办法调解和解的，在这个的情况之下是可以离婚的。所以没有解除婚约的正当理由啊，所以除非是有教会跟民事长官无法调解的啊，不然的话人是不可以没有解除婚约的正当的理由啊。离婚当遵照有次序的手续公开进行啊，就是要在教会里面公开的进行这个的整个的形式，不可以说啊我的老婆不要我，然后我明天就跟她离婚，或者她把我丢在我的房间外啊，软禁我三年两年哦啊，你们不要笑，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哦，你们姐妹也不要做这种事情哦，因为有些时候家庭，这个是有很多的弟兄告诉我的，但我不会告诉你们是谁告诉我的，但我经常就有弟兄告诉我说，当他老婆跟他吵架的时候，你的老婆会做什么？老婆就把他赶出门那个房外，然后啊就是饿死他，饿他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这种事情你们姐妹不要做，你们这样做真的是很不对，因为上帝清楚讲的说，当一个男人跟女人结婚了之后，女人的身体不再是女人的，也是丈夫的，丈夫的身体也不再是丈夫的，也是妻子的。所以千万你们不要做这种事情哦，就是哦，我跟你吵架，我不爽你，好，我饿你一个月，我饿你两个月，我饿你三个月。结果那个男的如果有一天他在外面哦，他忍不住，他身体忍不住了，结果他又一个女的献殷勤的话，结果怎么办？他就犯下淫乱了，结果就一发就不可收拾了。所以离婚当遵照有次序的手续公开进行，当事者不可随己意私自离开哦。所以这是我们教会所采用的信仰告白哦。然后我来再讲一些的比较一些更细的。如果有一些人，他们之前他们早年的时候，他们意气用事，他们是因为吵架啦，性格不合啦，因为金钱啦，总之就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或者配偶离弃他的缘故，然后结果他离婚。离婚了之后他要再婚，我们教会会容许吗？有一些的教会是绝对不会容许的，但我会说我个人会包容这个人再婚，听清楚啊，我个人会包容这个人再婚，只要他愿意悔改，他承认之前所做的是不对的，然后他愿意再一次结婚的时候做婚前辅导，严谨的婚前辅导，清楚的认定说我这一次再结婚我就不再犯了之后，结果我会包容他再婚。但是如果将来以后我们有其他的长老之后，如果其他的长老都不赞同这个的事情的话你要知道教会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教会将来是由长老来管理的啊，长老会设定那个的方向。所以有一些的教会他们是不容许人再婚的，但是这个结果这个的问题是非常难处理的。曾经有一个人，他们就有几个人他就这样问我，他说耶稣清楚的讲说，如果不是淫乱的缘故然后离婚，然后这个人再婚就是犯奸淫，你身为牧师你怎么可以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你怎么可以容许另外一个人去犯罪？后来我就告诉另外一个的传道人说，就说你不要容许他结婚，你要他做什么？你要他每天去每个礼拜去找妓女吗？你要他每个礼拜自淫吗？你要他怎么办？他才二三十岁，你不容许他再结婚，你要他怎么办？然后我就告诉他说，你说的容易啊，律法说啊就是要遵守律法，但是如果是换在你的身上的话，你要怎么办？所以我就告诉这位的传道人，我就说一定要本着怜悯恩典，有谁不犯罪的？没有啊，没有人不犯罪的。所以我就会说我通常都会包容的，包容这个的人再婚，但会要求他要认罪要悔改，然后要做婚姻辅导。 然后不容许他在教会证婚呢，就是到政府那里，在政府官员的面前证婚。啊，所以这就是目前恩悦教会的一个的立场。好，第十节到第十二节，门徒对他说：“夫妻的关系既然是这样，倒不如不结婚了。”耶稣对他们说：“这话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的，只有赐给谁才能领受。有些人是生来就不能结婚的，有些人是不能结婚是因为人使他们这样，也有些人是为了天国的缘故自愿这样的。谁能领受就领受吧。”在这里的时候，你们要注意一样东西，就是突然间门徒他们明白耶稣讲的是什么了之后，他们说什么？倒不如不结婚了。门徒为什么会这么的说呢？因为他们突然间明白了上帝对婚姻的一个的要求，就是你结婚了之后人不可分开。虽然是我们自愿自己选配偶的，但是耶稣是什么？是上帝所结合的，所以人不可以分开。所以他们明白了，他们知道婚姻是永久的，结了婚之后不能离婚，也不应该再婚，除非你的配偶犯淫乱。结果他们就说，这样的话倒不如不结婚，因为你进去容易，你出来你就不能出来了，或者是可以说你很难很难出来了。所以结果他们说倒不如不结婚。那耶稣没有这被他们这样的说，耶稣后来就告诉他们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他们所说的这样的话。好，那我们慢慢底下的来看哦。所以门徒他们很可能就因为听了明白，就是上帝对婚姻的一个要求，就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的要求之后，他们说倒不如不结婚。但也有可能一些的门徒他们是有他们亲身经历，就是一个的结婚之后的一个的酸甜苦辣。我们在这里有很多人都结婚了顺便你们青年人，你们很快的都五年六年你们就要结婚了，很快的，先说十年就结婚了。结婚啊，有酸甜苦辣。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姐妹有没有跟你们的先生说，早知道就不要结婚了。我告诉你，通常只有姐妹会说这种话的。通常男的如果他比较感性的话，他也会说这种话啊，比较感性的。那男的通常会在心里面这样讲，早知道就不要娶你。所以很可能门徒他们明白了，你知道吗？因为不想就说哇，我要离婚就离婚了，你知道吗？耶稣已经讲了这么清楚了，不是淫乱的缘故再婚的话就是犯奸淫。所以他们说倒不如不结婚哦，真的是倒不如不结婚。所以他们很可能明白这个婚礼里面的一个的苦哦。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结婚的话，很简单的，你们回家哦，看你的爸爸妈妈。OK， 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是那种100个里面可能18%的那种哇，很恩爱的那种啊，哇，你就感谢主了。然后你就看其他你的朋友的爸爸妈妈，你就知道啊，婚姻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真的很不容易，真的是酸甜苦辣什么都有，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他们突然就说，哎，倒不如不结婚了。当然这是一个的推测了，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测。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后来就指出有几种的人是不会结婚的。在第十一节的时候，这里新译本跟和本都没有把它翻译，是一个conjunction， 但。英文的圣经会翻译成 but， 所以你就是看到第十一节跟第十节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但耶稣对他们说，这话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的，只有赐给谁才能够领受。然后第十二节的时候，他就开始讲解有几种的人是不会结婚的。第一种，在第十二节说，有些人是生来就不能结婚的，和本就翻译成阉人。这个的阉人是什么呢？生来就是阉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生来他可能性器官呢有一点不一样，他生来就是不能有这个的性功能的，结果他不结婚。在这里今天的一个的世代里面解释，也可以解释成是有一些的人，他们一生下来就可能他是男的，但是他喜欢男人不喜欢女人，但他不是同性恋，因为他知道是不对的， 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有一些人他是男的，他喜欢男的，他不喜欢女的，他对女孩子没有兴趣的。但他知道同性恋是不对的，所以他不走同性恋这条道路，他就一生就不结婚了。或者一些姐妹，她不喜欢男人，然后她喜欢姐妹，但是她知道同性恋是不对，他们就不发生关系，那结果他就一生就不结婚，这生下来的就是阉人了，生下来就不能结婚，和本就翻译成阉人了，阉人其实是比较精准的一个翻译。好，我们来看第二种的人是不结婚的。有些人不能结婚是因为人使他们这样的，被人阉的。在古时候是谁被人阉的呢？就是太监了，太监就是那些被人阉的，因为皇帝只要他一个人享受嘛，所以他怕底下人混了那个种龙种啊，结果他就把所有在宫中里面的男人全部阉掉啊，阉人，被人阉的，这是第二种的人。第三种是为了天国的缘故自愿这样做的，或者你可以和本就翻译是自阉的，为了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里不是解释说为了要侍奉上帝，然后结果他把自己阉掉啊，不是哦。他的意思是说为了天国的缘故他放弃了结婚哦。有这样的人吗？有，我遇过我一个的朋友，很好的朋友，他今年50岁。当时候他40多岁的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啊，他很爱主，很敬虔，很拼命的侍奉主的。他现在已经到了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里面做宣教的工作。那时候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就每次就注意看有什么姐妹的话，我们就要帮他撮合，一直帮他。但是后来他考虑，他本来原先是喜欢一个女的，后来可能那个女的被另外一个神学生拿走了。后来他也考虑了很久之后，他后来他说了一句话：其实结婚很多麻烦的，结婚很辛苦。结婚结果不能好好的侍奉神，所以他就说为了要更好的侍奉神，结果就决定不结婚。几年前他到一个地方他做宣教士的时候，我不要讲国家，因为等一下你们以后认识这个人你们就知道他是谁，所以我就越讲模糊越好。那时候我的几个的朋友为了要就撮合他，就找了一个女的传道，就结果去了那个地方，然后假意就是说，不是说假意啦，就是说第一是要宣教，第二是要希望能够做媒。但后来我的这个的朋友也是决定还是不要了，因为他说这个的宣教的地方是很辛苦的，结果结婚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负担，结果他说什么，他决意不结婚了。结果今天我有时候我看到他说他不结婚的时候，他蛮开心的，他蛮开心，他很自由，他很自在。所以耶稣就说有一些人是为了天国的缘故是自愿这样做的，有的是有这样的人啊，这是自愿啊，不是被逼啊，是自愿的啊。我们知道罗马天主教他们的神父是不结婚的哦。好，我们来看但基督教是可以的，因为圣经的使徒们是有结婚的啊，耶稣的门徒是有结婚的。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7:7，这里保罗就讲了：我愿人人都像我一样，只是个人有个人从上帝得来的恩赐，有人是这样，有人是那样。我现在要对未婚的人和寡妇说，他们若保持像我这样的就好了。但如果不能自制，就应当结婚，因为结婚总比浴火焚身好。在这里，保罗就想说，他希望每一个人都什么？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像他怎样呢？就是不结婚。但是保罗看到一样东西，就是知道每一个人从上帝得来的恩赐都不一样哦。所以他说，对那些还没有结婚的，还有对那些寡妇说，他们若能保持像我这样就好了，就是他不结婚就好了。但是他说，如果这个人他是不能自我控制的，就是他一直想要结婚啊，就应当要结婚。因为有一些人他不结婚，好像他欲火攻心啊，你知道吗？我有遇到这样的人吗？有，我一个朋友啊，他很想结婚，他想到他差不多要疯了，他不在这里，所以我可以讲。 他不在这个教会。我讲的要真的要疯了，你知道吗？这样的人他，你叫他不结婚的话，他会叫你，他说叫你去死。他说他就是要结婚，但是他找不到那个对象。哦，这样的人是什么？欲火什么焚身的，哦，不能自制的。所以保罗就说最好是要结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华人的社会啊是不太可以接纳这个的事情的。你知道华人哦，每一次看到有人不结婚的时候，你们最害怕的，如果你们没有结婚，你们最怕是几时？你们知道吗？新年。哎呦，你还没有结婚呢，啊？你几岁？他们没有讲几岁。我介绍朋友给你好不好？哇，等一下就跟你这个要做媒，那个要做媒啊。结果我现在我结婚23年了，我现在越来越同意保罗讲了。如果我有这个恩赐的话，不结婚，专心侍奉主，真的是更好的。但我没有这个恩赐了，所以如果你们有这个的恩赐的话，真的是很好，很不错的哦。但你们要承受这个的压力，因为每一个新年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我介绍朋友给你啊，你为什么没有女朋友？你为什么没有男朋友？你几时要结婚？这种种的这个的压力哦。但是神说什么呢？神就透过保罗说，真的是更好的。所以如果你单身的话，这是好的。但你单身的话，如果你愿意侍奉主啊，在教会里面委身侍奉主，那是更好的。更美的，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担心说你们听了之后每个都不要结婚呢？不会了，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这个恩赐，这是只有给那些有守独身恩赐的啊。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丈夫已经不在了，或者你的妻子不在了，你说我不再结婚了，那是好的，更好的，但你就要专心的来侍奉主哦。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总结今天的教导，结婚是终身的，虽然是我们选择配偶，但这个的配偶是上帝把我们配合在一起的，所以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哦，不要分开哦。除了淫乱或者配偶离弃，你不可以离婚，也不应该离婚。好，所以如果你说哇，我已经忍受我的丈夫忍到不能再忍了，或者我忍我的妻子忍到不能再忍了，你要知道，离婚绝对不是上帝的旨意，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你们千万有一天，如果你们是来到这个光景，你们千万不要来到我的面前说，牧师，我已经祷告很久了，上帝要我离婚，上帝的旨意是要我离婚。我告诉你说，这个肯定不是从上帝来的，是从撒旦来的。上帝的旨意已经讲清楚，不喜悦人离婚，因为离婚会摧毁家庭，不单单摧毁家庭，它会伤害孩子，不单单伤害孩子，然后结果你与那个人所立的约就变成废的了。之前你们你知道，以后啊，以后可能我要做一个的事情，就是每一个人要结婚的，叫他们自己写自己的婚约。你知道每个人写他们结婚的时候，他的婚约啊是有多厉害就多厉害的，多包就多包，哇，不管你生老病死同甘痛苦，哇，什么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哇，什么都写，你知道吗？然后立婚约，然后后来结果长年累月的那种痛苦磨练，然后结果你就放弃了。结果放弃婚姻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啊，绝对不是。上帝要你用其他的方式来拯救自己的婚姻。然后我发现一样东西啊，结果是上帝往往是用婚姻来磨练一个人的品格、性格、操练。所以我的老婆磨我的很厉害，我也磨我的老婆，磨得很厉害。所以我们越久的话，结婚越久啊，就越长久忍耐，又有节制，又有温柔，明白？因为我的脾气是火爆的，我的太太的脾气也是火爆的，所以两个火爆的在一起哦，可以结婚十多年哦。是第一是因为敬畏上帝，如果不是因为敬畏上帝的话，我的太太早就不要我了。如果不是敬畏上帝的话，我早就不要我的老婆了。 真的。当我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啊，我的女朋友对我这样啊，我跟你讲，我明天换她另外一个，我打她人工，逼她，然后我找，我以前是挺帅的，现在是不怕找不到女朋友，现在老了，明白吗？但我的老婆以前也是不错的，以前是很美的。好，有男人这样对她的话，她说我明天去换男朋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结婚，你们要考虑，要谨慎。结婚了之后，不管遇到多么大的苦难，多么大的挣扎，也不要分开，因为这个绝不对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要透过婚姻就磨练我们，然后结果你就会，你顺服上帝了之后，就会生出这个圣灵的果子啊，仁爱、喜乐、平安、信实、温柔、节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除了淫乱的缘故或者配偶离弃啊，你不可以离婚，也或者再婚了。但是如果你后来悔改，你要再婚的话，教会会包容你、接纳你啊。但是你要真的显出你真的是真心悔改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你有单身的恩赐，我说恭喜你，这是好的。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撇弃一些华人的一些概念哦，华人的概念就是不结婚就是什么不好的，然后一定要拼命就每次啊跟他介绍男朋友介绍女朋友，不是的，你有单身的恩赐其实是蒙福的，因为你看看你家庭的爸爸妈妈，你就知道结婚哦通常是会比较好一点的，但是也离不开十之八九的啊。所以有单身的恩赐的话，不结婚的人，你们就更应该要专心的来侍奉主，来爱主啊！这是上帝给你们的恩典与恩赐。但那些欲火焚心的，那些不能自制的，你们要快点找一个的合适的伴侣，就快点结婚了啊！因为你没有这个的恩赐，只恐你落入恐怖的试探，落入淫乱了。好，今天的教导就到这里，然后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在上帝的面前来为这些事情祷告。第一，要求主帮助保守我们的婚姻跟家庭，因为今天的时代真的很不一样，我们看太多的韩剧台剧哦，结果他们里面的那些的情情爱爱啊，跟现实生活是假的啊。青少年们，你们要注意啊，你们不要看太多那种 It's not real，不是真的。所以求主保守婚姻，保守家庭。孩子们，你们可以为爸爸妈妈祷告哦，好吗？第二，若你们曾经违背过上帝的话，你要求他饶恕，上帝有怜悯，有慈爱，有宽恕。第三，求主怜悯哦，赐恩给那些，如果你是再婚的，求主赐恩给你这个新的一个的家庭，新的婚姻，求主保守这个的婚姻哦，你一定要为这个的事情祷告啊。之前原先的家庭怎么的破裂，然后你现在上帝在容许，可能是你合法的结婚，但或者教会包容你再结婚，你都要求恩典，让你这一个的新的家庭是更好、更美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然后我们为这些的事情为。我们自己祷告，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正道。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自己向主回应。我们谢了。祷告，天父上帝，凡是有家庭的，主啊，你叫妻子能够顺服丈夫，丈夫能够爱妻子，因为这是你的命令啊！不因为妻子不顺服，然后丈夫就不爱妻子。也不因为丈夫不爱妻子，妻子就不顺服丈夫，是吧？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您交账。当我们建立的这样行的时候，家庭很长的时候，就因为我们对你的敬畏顺服，就保存了下来。主也真的保守这个时代，我们尤其在教会你的百姓，因为这个时代这个的离婚率是非常的高。主啊，你保守我们，尤其是弟兄们不陷入这个淫乱的一个的罪行。让我们知道这个婚姻是神圣的， 婚姻是你所设立的，但男女配合在一起的时候，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就不能再分开。主，叫我们能够有这样谨慎敬畏你的心，主保守我们每一个的人。主，为着那些后来再婚的，无论他们是合法的再婚或者不合法的，主啊，我们都为你向你为他们祈求恩典。主，你赐福他们，保守他们的家庭，让他们新的家庭更有你的恩典，更有你的恩惠。主，不再面临这个家庭破裂的一个的痛楚。主，当我们顺服你的时候，我们敬畏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万事都会变成更好。很长的时候，当我们走在你的道路的时候，我们都是要蒙受更大的福分。主，也为着那些有单身恩赐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主，他们有这样的恩赐，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也教导我们有敏锐的心，不要就是以爱心逼迫他们，因为单身是更好的，这是你透过你的使徒保罗所说的。但你给他们更多的恩惠，然后你也透过他们所拥有的时间来更好的、更用心的来服侍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交托，求主你眷顾看顾。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